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今天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5期。
哇塞，这是100期的第四分之一，突然感觉我其实在这次准备提纲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的宿命感，因为我就是感觉到是100的四分之一，然后100在我们的定义里又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我就想我们这个播客从最开始第一期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的播客，而不是大家一时兴起的一个小的玩具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自己还蛮感动的。这次
录之前你没跟我说过，你现在一说我突然觉得还真是，从夏天我们第一期的时候就是毕业10年的时候，再到现在，假设毕不了业如果以他100岁是一个比较老年的状态，他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人生的前四分之一。那也谢谢听众们陪我们走过了一个100集的四分之一第25期，谢谢大家陪伴我们，
谢谢大家。
听友们听到我的这个声音应该能听出来我有点感冒。
红红的状态是比较疲惫的，我觉得，而且嗓子也在发炎。我们今天点的都不是奶茶，全部都是热热的这个梨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真的蛮心疼的。
这期主题其实主要要讲杨一的故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吻合了。我相信和现在很多听众们的状态，很多朋友们应该也有共鸣。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两个字，硬撑，
硬撑。
我最近每天可能都给自己灌4到5杯的梨汤，当然我也有在吃药啊。我现在桌子上摆的就是什么胖大海炖雪梨、陈皮烤梨，但其实还好，因为录播客是我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确实是当时从柏林比赛回来，因为又倒时差，工作又比较忙，因为现在毕竟是双11了嘛，就一直在忙直播。在这里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就是在10月28和29在红红的小红书红红跑步去会有这次的秋季运动大场，有特别特别好的好看的风衣，有这次到欧洲去玩，还有美丽诺羊毛。真的，今天我的那个按摩师，就是我不是去做康复嘛，他还和我说，他说真的美丽诺羊毛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就是无论你睡觉也想穿，运动也想穿，健身也想穿。好，扯远了，不好意思。
太期待了，太期待了。
舔着脸，就感兴趣的还有一些运动补剂都是全年的最低价，就是在准备这些事情，感兴趣的可以去我的小红书去那个直播去关注一下，去反正到时候我们直播间见。好，这个就过了。就是工作量比较的满，就是在感冒，所以我最近每天给自己点很多的梨汤和胖大海。刚才遇到了佳宁，就是隔壁有台跑者日历他们播客，他们也来录，还问我说，红红你感冒了，你好严重，就是想要安慰我。我和他说，不，你不用安慰我，这已经是我最近一个月状态最好的一天了。
红红说到这儿，我觉得特别特别共情，我也想到了很多无数的 moment， 是比如说生着病喝着热水，但是可能又在开会，在还是在熬通宵做 PPT， 或者是准备一些会议。就是人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是你身体确实应该休息，你的状态是不够好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从具体的事物里摘出来，因为你可能是那个 key person， 你得去做一些事儿。但是你又觉得好像虽然我状态不好，大家都觉得你感冒了就该休息，但是如果我真的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呢，那我是不是能够去撑一下？其实撑一下，开完会或者录完播客或者做完直播也就好了，那感冒也就过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关于硬撑。其实是我们后面，因为在准备提纲的时候，我和杨一也有讨论过，一个是你自己这个人的能力就没有准备好，这是一点，一会儿我们要让杨一好好的讲一下。接着他上一期一鼓作气，他不是说最近对学习英语还有出境出海的 case 很感兴趣吗？他正好在录完那期播客之后就遇上了一个很大的要用全英文去在跨境的会议上沟通汇报的这样的一个 case。 那这个对于他而言可能是自身的能力没有准备好，你要硬上，你怎么把它撑过去？那刚才杨一又 cue 到的就是体力上的，我后来就发现真的有一个小的例子，就是我发现感冒这个事儿，你吃药是好不了的。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反正都得持续一个星期，
他就得经历那个周期。在这个周期我睡觉吃药和我干什么，好像对于我而言，就我每次而言，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也是7、8天好，我就是什么都不干他也是，我就觉得很扯。昨天我不是刚恢复，因为我可能要跑， 我们11月3号的北京马拉松，然后最近的脚伤也是在恢复，我在训练嘛，我和我的一个朋友都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冒，但是我们两个都说如果昨天不去跑那节强度课那就再没有时间跑了，后面他也工作忙我也工作忙，然后又要减量了，我们两个就都跑，结果今天早晨我们两个还发了一条微信，彼此都没有变得更严重，我说这个就赚了，但这个只是我个人的。
对，红红想说他不建议，因为理论上感冒不应该有大强度的运动，但其实真的跑一下好像也没事儿。
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杨怡说的这个点，一会儿我们好好聊，就是在你觉得你体力不行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就应该照常各做各的，但什么时候又要休息，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的。好，那先说回来，最近的我们毕不了业的听友群里面我已经看到很多了，就是能不能让杨怡说一下怎么学英语，杨怡不是说一鼓作气他在学英语吗，杨怡怎么样了，我最近也对出境很感兴趣，我觉得跨境是一个很大的机遇，但是我感觉作为 native speaker 的话我的这个能力不知道怎么提高，我觉得咱们这个播客是有一些属性的，就是你刚说完然后那天晚上你给我发微信，就是一个我看了之后就想马上把那一页关掉的
英文 PPT 吗？
对
对，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因为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虽然有时候需要用到英文，但是我觉得不会到一个 native speaker 或者听说读写都那么顺畅的一个地步，而且其实我们不管是任何人我们在读研之后或者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些留学经历的，就是回来之后你可能7-8年不用这个东西不练习真的会交到别人手里，或者就你自己不再拥有这个技能，但我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概念说我想要学英语，因为我总觉得它是一门外语，我其实在中国或者是我做中国的 business 还有很多交流其实做得很好，为什么我得用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文化去跟别人交流，所以我其实一直对学英语的态度都是暧昧的，就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可能我就只是希望好好学习然后应试然后不要太差就行了，所以以前的动机是不一样的，那我真正有了这个机会之后，我可能在我们上一期聊到我其实练了大概1个月左右，也不是每天，但我觉得具体的我们可以后面一点再聊，
对，方法可以后面
聊，对，其实想说的是当我真正开始做这件事儿之后真的突然就来了一个真的需要我自己上场的一个全英文的，而且是跟一个世界知名的美元基金的一个亚洲区的负责人去汇报中国的机会，
嗯，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topic， 就是你汇报的好他会觉得 OK 那我在中国多投一点，如果你汇报的不好那可能就说以后这个基金就不要在中国投了，所以是一个还比较重要的一个交流合作以及把中国推介出去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因为杨怡正好遇到这个事儿，才有了我们这一期播客的主题，
真的是硬撑，
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微信里聊，他说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呀，我说你去吧，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生中哎，一说人生又上价值了，也不是人生中，我把人生这个词儿撤回，生活中你遇到的好多事儿都是他突然间来一个事儿，老板突然间找你去做一个汇报，或者你突然间有一个机会，你突然间有个面试，都不是咱准备好的时候。
哦，但我觉得特别幸运的也是我想跟你聊的，就是其实如果我没有学那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英语，可能这样的机会我真的不敢接，我可能会变成一个缩头乌龟，我会找别的人替代我，真的会这样？
不，我觉得你不会，这个只是你赶巧了，你在内化。事实上如果这个机会真的到你的头上，你哪怕没有在我们一鼓作气那一期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学英语，这个分两方面来说啊，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还是会通宵2天3天一个晚上，你把你所需要的所有的那些专业词汇都蕊完，你还是会去上，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看你潜意识，很多时候我们人体做一些动作是因为你在为一些潜意识可能会发生的机会在做准备，
是的，
就是你当时可能这个具体的事情还没有真的让你在这个跨国会议上做汇报，但是各种的信号和讯息已经让你隐隐的感觉到你需要把你这一块的能力做个提升，
补上来，嗯，
因为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事情，但是你已经说了可能国内的机会在变少，你将来又对出境出海跨境感兴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身体会比你大脑更加具体的早一点的去看到那个信号，你已经 involve 里来了，大家要相信我，就是这个机会如果来了咱们先试一试，你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准备不好，因为你完完全全准备不好的机会它根本就不会降临在你的头上，
嗯，
所以我也特别想听听，我在这里再说一下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就是那天深夜他 给我发，他说完了，下周四我要做一个特别特别什么的汇报，我现在在写 PPT。 我一看全英，就是那些词儿，说实话翻译成中文我自己都看的不是很懂。他说他准备不好，我说你去吧，哪怕你准备不好，你没有准备好你也可以完成的很好，我们这下一期的播客主题不就有了吗？你先讲一讲你这个是怎么硬撑下来的，然后后面正好还可以顺应听众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说英语。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想让杨一来讲一讲你是怎么在短时间内看到这个机会，然后消化了一下，咱们不能说成功啊，就把
撑住，
撑住，
撑住，撑住就是胜利，
撑住就是胜利。
好，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其实红红刚刚提到说什么下周四有个大 PPT 的时候，已经又把我拉到一个焦虑的状态了。所以我第一反应真的特别焦虑，因为我先简单描述一下我的工作环境。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英语是需要用到的，但是用到的机会比较少，而且不是非常非常native speaker 的一些要求。但是我们那次要做的一个汇报是一个全英文的，可能大概是会是有比较多的主题，就是比如说他希望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美元基金，他想知道中国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前面两三年其实所有的美元基金都退出了，他们现在可能在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再回来。那这样的一个汇报其实对我们后续业务的发展是很重要的。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我们不能去说一些特别假大空的，你得特别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一些这个 TMT 巨头的分拆，比如说像阿里在做一些很大的动作，他希望去把他的新零售做一些分拆，比如说像盒马或者大润发，原来在阿里的这个战略体系里它是线上的，然后为了充实他自己的这个整个业务板块，他的基础设施方面他做了云，做了物流，都做得特别好。然后他为了补充他的生态，他会做一些线下的，比如说盒马大家都很喜欢用，再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收购了大润发。但是比如说他经过他的这个整个战略方向上的调整，他希望把线下再 spin off 出来，再跟一些其他的巨头合作以做得更好，就是他会变成一个赋能的角色，而不是完全融入他生态的角色。因为这两块业务亏损很多，所以他想找到一些战略伙伴来做得更大更强。那这个时候他就非常需要一些强有力的外资的 PE 再带上一些资源，然后大家去 win-win。 我这是举了一个小例子，就这种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因为对于世界知名的美元 PE 来说，他们的单笔投资金额都非常高，可能是几亿美金，所以就要找这种很大的机会。就是我是先说一个缩影，然后第二个可能是可转换债券的机会。就是红红，我发了那页给红红，有一堆股价，然后有一堆金融术语，红红说嗯，你关了吧，我不想看。
对，
但是我可以先中文说一下，然后大家就可以理解，就是用英文讲是多么的困难。
在毕不了业不仅可以学到心理知识、健身知识，还可以学到金融知识、会计知识。
当然本意不是这样，但确实是希望把这个状态描绘得更清楚。比如说第二个方向是现在经济相对在一个下行的状态，并且成长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你在这个时候去做股权的投资，收益就会比较低，因为中国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 GDP 增速 10%， 而且创业氛围巨好的一个状态，而且特别是这个境内的资本市场和境外的资本市场都在萎缩。那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次，在这样一个市场里你再去做一个 equity 的股权的投资是赚不到钱的，那你就只能做一些偏债务类的投资，同时你再叠加一些股权的收益。那可转换债券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产品，就是你可以拿到一些稳定的 coupon， 就是票息，你是有保底的债券收益的，同时你还有一个转换成股票的权利
选择。
对，所以你就可以在未来的一个时间你可以选择把它变成股票，那就是一个进可攻，你能享受到它股票的上限，退可守，要是它真的不行了你可以拿这个债务的收益的这么一个产品，特别适合。
在这里我也想去问一下杨一，因为对于可转债我更多的了解是在我之前的工作中偏二级市场，杨一可能从一级市场股权从投资人的那个角度来去看可转债。我这里就有个问题想去问，大家都知道可转债，如果我做一个大白话来理解，就是它有股性又有债性，不行了我们拿票息，对吧？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转成权益，承担一部分它权益的那个收益，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看起来完全完全没有缺点的一个投资产品。但是你知道在我之前的工作经历中，二级市场破发，而且怎么说，就是 亏损、净值大幅的波动和回撤也都是可转债的这种品种。我就感觉好像可能是不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公司，当他给你一个可以转股的 option 的时候，就意味着第一他缺钱，第二他觉得他自己能还上这笔债是不是没有那么的有信心，他给了一个选股的 option， 就是他可能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有可能对于投资人而言，他还是承担了没有看上去那么美的一个未来，他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呢。这个是我纯粹个人的一个问题。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我想说它有一个区别。那我们讲完这趴，我就继续讲我的故事啊。但是可以给听友们就是分享一些我们在金融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因为其实从二级的角度去看可转债产品，它的涨跌是基于它的需求和供应关系。就比如说其实当时如果股权特别火，大家就不会买可转债了，所以它的这个涨跌不见得是这个票的问题，有可能是金融市场的问题。那现在这个环境其实 CB 的就涨幅还可以，但像我刚刚说的是偏一级市场的，那它天然就没有二级市场的交易机会，那对投资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算是像你说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且承担了一些先行就是打款，有一些做他用什么时候再转股的这样一个条款和机会。当然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到用中文聊都能聊出来这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
是的。
然后我要用英文去跟一个韩国人的 team 把它讲清楚是多么的困难。然后其他的还有中股 MA 的机会，还有软件和 AI 的机会，我就不展开了。但是
停，你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 MA 的机会。 MA 是什么意思？咱们不要说简称
哦，并购，中国并购的机会。展开来讲，就是因为现在股权类的投资其实到了一个特别瓶颈的一个周期，而且之前我们又有太多太多股权投资，大家在一个有收入有利润但是可能又没有办法做的特别大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其实就是进入到了整个产业整合的一个阶段，就大家不要拼了命的一味做大，然后我去上市我去退出，而是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市场里商业社会里有什么，我们去找到一些产业整合联动的机会，然后把整个中国企业的生态做得更好，所以会涌现特别多并购的机会。
嗯，
然后再到比如说软件或者 AI， 因为这是一个提高生产力的非常高效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可能先大白话的用中文就是大概顺了一遍，但是其实里面的细节会很多，就像我们刚提到可转债这个东西，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么多，但其实还有更多。比如说肯定会落到中国的哪些企业发了可转债，他们的条款怎么样，票息率或者转股率怎么样，他们在什么时候发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诉求，然后对投资人来讲哪一类的可转债是他们应该去关注的，他们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会，就还有很多很多落实的细节。就是用中文讲两个小时可能就是刚刚好，如果要讲六个小时或者要讨论一天也是可以的。然后我就是在一个平时也没有像我说的不太那么需要使用那么多英文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读一些英文的文章或者一些知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还有词典还有很多工具，但你是要真的用英文去 present 一个这么专业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先做了一个 PPT， 当然我是跟 team 一起做的，然后我那天差不多做完了我就截图给红红，我说你看我要去讲这个。
那天是周几？因为我知道你的汇报是在上周四，
应该是周二什么的吧，就做完 PPT 发给你。
那就还有两天了是吗？
对、哦、
我的天，
我说你看我要讲这个，
就还是你有那个能力，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看我已经被这个行业出清了。所以在这里还是大家遇到那种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还让你去咱就去啊，因为你已经战胜了 99.9% 的人了。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可能有大几天的时间来准备。我觉得肯定因为我比较自信的部分，就是红红也在鼓励我去接这个活，其实我在接这个活之前我也有认真考虑过我是不是要丢出去，因为我也可以调动别的资源，比如说有一位英语特别好的同事，我让他去说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我在接之前也慎重考虑了红红的意见，后来我在想英语的 present 和会议我不害怕了，因为我确实在之前恰好练了一个月左右，我已经没有那种觉得英语就是后面我们可能专门会聊到英语这一块，我已经没有那种要在特别正式的场合用英语和别人对话交互信息的那种
恐惧
不安和恐惧感，我已经没有了，因为我已经练习了一个月。我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会不停的模拟和歪歪，我在那种场景下我说什么话，就是我已经不害怕了。所以有时候就是练习 practice 是一个非常有力量感的事情，它会让你知道你 是有底的或者是没有底的。但如果我真的设身处地想一下，我没有练了一个月，我真的大概率可能会把这个活丢出去，因为我想象不出来我说英语那么流利那么畅快的去表达非常专业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我可能心里会害怕。就当你心里打退堂鼓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脑子你是跟不上的。但正好就是有了那一个月之前的一些学习，我觉得我大概其实可以的，但是可能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我就接了，接了之后我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首先接的时候我特别焦虑，我觉得我大概可以，但是我也很焦虑。那我就是肯定要先把这几个 topic 先找不同的小朋友去支持我，我是给他们一些方向，然后他们去按照我的思路做一些数据的分析，然后有一些结论，然后我再完善好我的逻辑。所以那个 PPT 可能是一个先是做中文的，帮助我和大家都去理解到里面最深层次的意思，然后再翻译成英文的，然后我再根据英文的去练习。然后我最后见他们的那个头一天晚上，我真的练了一个通宵。
我的天呐，但是我能理解你，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件要来临的时候，你反正也睡不着，你就爬起来练吧。
对，就因为说实话，像这个会议，其实你少参加一场也没啥，因为它也不是真正的说一个很大的交易，你直接就去做了，它没有那么关键。但是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会特别特别认真的去对待它。所以我在那个通宵的时候，我做了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在练习怎么样去和他交流，从开场到中间怎么去过渡，怎么去交流，然后就是这些话我都会写下来。可能中间我甚至还是有单词我都不会，就除了专业之外的，我也得去查词典，我得想把它怎么样变得非常流利。然后我在真正开始练的时候，又发现其实你写的东西和你说的好像又不太一样，
对，完全两回事，
真的两回事。所以你又得根据说话的然后再去做调整。然后最后我就练了好久才总结出来，就是我得先有一些影子在提醒我，然后我中间可能写一些 bullet point 来提醒我自己要讲啥，然后我再去用脑子自己再去说，然后我还要去想 QA 是他可能会问什么问题，我怎么去回答。就是我觉得尽我所能的在做准备，但是我仍然知道其实当天不会说那么那么的完美或者顺利，因为他也有他的认知，他会真的随机给你提一些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准备的。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不论我准备成什么样都是非常不完美，而且是非常硬撑的一个东西。因为只要他抛出来一个很随机的东西，我没有准备，我的临场发挥的就是没有特别好准备的英文水平，我觉得是不足够支撑的。当然中文我觉得侃侃而谈24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英文受制于太多太多的条件和限制，然后就特别
天就亮了。
然后我就洗了头，然后就去见他们。
洗头很重要，
洗头很重要。然后我就穿了身这个很漂亮西装，然后就去见他们。然后到了会场，他们是三个人在那边，都是比较 senior 的同事，然后是一个韩国的，两个中国的，但是他们都是 native speaker。然后我这边呢，其实也有一到两个同事跟我一起，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辅助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还是得硬着头皮的去 say hi， 然后去寒暄。那其实简单的一个寒暄你都要事前练习十遍，你懂这种感受吗？
我懂，
因为你不练你就
做不到那种自然，
你做不到自然，然后你又不想在那种场合去特别丢脸，就是那种特别不大大方方的去什么像蚊子声音一样的去跟人家 say hello， 你得先顶上那口气，你得就是把你想象的这个画面变成一个现实，然后你要很自如的去say hi， 你得真的顶着那口去撑这个东西。当然真的进入交流和这个的环节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很紧张的去说话，但你可能说的东西呢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磕吧，但是真正进入状态之后就会好很多。因为你前面做了太多的准备，其实你完全脱稿，你大概也知道你会说什么，然后你再去做这样的交流。我不知道红红有这种经历，我觉得可能也有。
有，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就是你在一开始顶上的那股气很重要。洗了一个澡，不仅是让你自己看上去很好，也是你通过这个行为来告诉你自己 OK， 我准备好了，去吧。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寒暄和轻松的那个小小的开场对你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那个时候那一股气，当两拨人势力来做很自然的这种 warm up 的时候，你那口气没顶住，你后面会稀里糊涂稀巴烂。所以你在当时顶住了，其实也有助于你在后面缓解你的紧张，让它越来越好。所以你可以先把你整个的这个会议的流程给大家讲完，我听完之后我自己有很多的感慨，可以一会儿再说。
我已经观察到红红的表情了，甚至刚刚还挺感觉特别多感触
入戏了。
所以就是先 warm up， 因为 warm up 这个东西已经就是你得自然，就像我刚说的，你得练十遍，你得歪歪无数次，你才能够足够的自信和自如的去和他就是 catch up 一些东西。然后你会先去很友善的问你大概你有多少时间，因为之前他们说是两个小时，可能后面又有一些别的安排，就会很友善的去问他，知道他来的目的，然后知道他关心什么，然后再跟他说你大概有多长时间，我们准备了这四个话题，都是我们觉得目前环境下我们观察到的中国的机会。然后他就会说嗯，我大概有这么多时间，你可以重点先讲这个，然后那些也都很关心。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心态的上的调整，其实是虽然你没有准备好，但你不是去做汇报的，
嗯，
你是去交流的，你是去传达信息和交互的，
语言只是工具而已。
对，有了这样一个状态，你就不会特别紧张于哦，我英语说的好吗？我是不是没准备好？或者是我的表现怎么样？你的状态就在于哦，我怎么样去了解他的偏好，真正的去传达他中国的机会，
感兴趣的信息。
是的，特别是针对他，我是不是能提出来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这个心态和视角很绝。
是的，因为真的是这样，才会让你减少那种关注自己表现和弱点的紧张，你才能撑得住啊。
好有用
啊，因为你要是真的一直在想啊，我英语就是发音会不会被他笑，因为你不够 native speaker， 人家又是的话，因为大部分中国孩子大家都有一个那种发音羞耻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即使我工作这么久，我也会用英语，有时候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这种所谓的发音羞耻，或者是这种如果是旅游我觉得还好，因为是特别正经的关键会议嘛，你还是会有点这种心情。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调整到一个交流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我能够为你带来什么的一种我觉得更 high level 的一种心态，会缓解这种紧张。
嗯，
然后我问了那样之后，他又跟我说大概有这么多时间，然后我就一个一个 topic 的去和他聊，然后在聊的过程中我也会比较关注就是他们那个基金的一些特点来聊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确实特别要说一下，就是因为你确实英语还算是一个小的瓶颈，所以你在真正上战场硬撑的时候，你说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没有你准备的那么多的。
嗯，那肯定的，
真的没有那么多。所以有一些那种很重要的但是有点困难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在讲一个可转债的时候，在讲一个案例分析，其实那个案例本身就可以讲两小时，但是我用中文讲我肯定可以讲两小时，但是换成英文之后我还是有一点处于那个案例本身复杂的一些分析，因为它涉及到很多抵押更多的条款，特别 special 的一些东西我还是没敢讲。
但是你准备了十分，你能说出三分已经很不错了，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对， 对吧，
嗯，
真的你就没敢讲那部分，
但最后还是完成了。
对，我会原谅自己，但是就是准备的更好一些，确实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办法讲出来。但是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在一些 QA 的时候，他也能感觉得到你的认真努力和你有时候表达上可能没有那么自如的部分，我觉得对方感觉到你的诚意之后，这一块他会有些谅解，其实也有助于你很好的去完成这个 meeting。 因为其实真正的不管是跨国会议还是各种这样的会议，大家都是抱着一定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是来 challenge 你的、
嗯、
你的英语，或者大家更看重的是你的态度，并不是你真正是英语好到什么地步。但是反正这个会开完之后我确实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也是一个一两个小时的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英文会议，是一个我觉得就像我刚描述起来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你说一两个小时长的英文会议，你想咱们录这个播客一两个小时，咱们都还得输出那么多那么多东西，还得做准备，更何况它是一个全英文的一个交流。刚才杨毅在一边讲他在接到这个 case 然后再去准备再去做到把它完成，我就简单的说三点 这是不是很点，但我确实有挺多的感受的。首先我觉得我们想在播客里去让杨一去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想给大家多么大的鼓励，就是你看我做得特别好，我因为这个 case 我站上了，
没有，
我站上了公司决策之巅，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停下来我先说我的感受吧。第一，我学到的是什么，有两个很绝的心态，而且我觉得也正好和我最近的一些比较潜意识的感受相通，但是在你刚才的叙述中，我把我的这种感受变具体了。就是你刚才有一点说到的是，如果你没有在做那一个月的很勤于的练习和 practice 的时候，哪怕这个会议来了，你肯定是会把它让给别人留出去的，因为你没有经过那些练习，你再怎么努力，你再用那一两个晚上熬通宵，你可能还是没有，
很害怕，
对，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机会捕捉到。这也就是我现在对于努力的一种看法。就之前可能他们会有人说，比如说会说我红红是个努力的人，或者说哎你是个努力的人，但其实努力它并不是那么精确，努力的背后是你无数次的练习是有效率的，有觉察的。你看之前杨一也说他可以为了准备英语去面试，但是当你没有觉察的去练习的时候，你始终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更加高阶或者更加自如的一个能力上去运用它。这也就是有觉察的练习和努力之间的区别。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也是那天我看到一本书上看到的，就是如果你说我要想让我每天都保持干净清爽，你只会说勤洗澡，你不会说你努力的去洗澡，对不对？或者你看像我跑马拉松，假设我之前从来不练习马拉松，我在当时跑马拉松的时候我再努力，就比如说我对象，你让他跟我一起去跑一场马拉松，他绝对比我努力，他会非常的努力，你从那个时间上来看他已经很痛了，他会咬牙坚持，但是我可能轻轻松松没有怎么努力费力的就把它超过去了，或者用比它更快的配速更短的时间完成。那背后是什么？是日复一日的练习。所以你有了那个练习，带着有觉知的练习，它和努力还不太一样，它堆积出来的东西能够让你去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目的。这个是我刚才听杨一的他去准备这个 pray 的一个关于努力的一个感受。
嗯，这个我待会儿也会想要分享，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会想大概聊一下我们怎么去学英语。
嗯，
其实我觉得聊的不仅是学英语，而是我们怎么去学习，我们到底想要学什么。这个东西其实跟红红刚刚说的有觉知的努力和练习非常相关。
对，第二点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在那些可接可不接，或者是说你没有准备好但是你可上可不上，你在胆怯和恐惧中，我还是觉得一定要去上呢。就是可能这个事情刚才杨一也说到了，你看你去见韩国的这个 LP，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基金也好，你和他们开一个会，可能对于整体的工作小组来说，对于整体的业务发展来说，它没有那么的重要。
是的，
它没有实际的就去主导一个 case 或者发生实际的交易，但是我听下来之后，对我们自己，对杨一，对你本人很重要。因为这个机会你上了，你在这一个星期或者你短短的，你说你有大几天时间去准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胜过你过去一个月再去练习英语给自己能力的提升。
是的是的，
你就有的时候去看我们那些什么武侠片里面大家练武功，你可能一直练一直练你都没有进步，你就突然之间
打一场仗，
对，你就一下子悟了。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这些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机会，可能就是他来了，你上了，你获得的那个提升是成倍的，是加速的，是一个让自己特别快的到 next level 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不管这场交易到底行不行，就是对于公司而言它有没有那么重要，它到底成了还是不成，但是对于杨一本人而言，我觉得它太重要了。而且后面遇到真正决定我们命运走向的机会的时候，你绝对可以更
从容，一定会上更从容，
你也可以抓得住。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次的修炼的话，可能真的到了那个转接的时候你就抓不住了。这是我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鼓舞。
嗯，说的特别特别有道理，就是我也在思考为什么这个会议对我来说这么重要，我们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交流。一方面确实是红红很了解我，知道我们，我觉得这里也可以直接带一下为什么要学英语，或者说怎么学英语。
对，你就借着我的第二点来给大家做个分享。
因为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想说之前我们也学英语，就像我提到的，我的这个目标和思路是不够清晰的，我是有一点点排斥我为什么非得学好这一门语言，因为我没有实际的场景让我那么好的去运用它，所以我就是可能是走马观花。所以但这次学英语真的不一样，这次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我未来是一个出海领域的一个中国区 CEO 也好，或者是一个高管也好，或者是一个 CFO 也好，就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我希望看到我可以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非常自如的去和大家做交互和做业务。因为用中文去说这些对我来说都已经简单了，但是我在中文环境里我又没有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因为好的机会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觉得已经发现了，那我就必须要突破这个瓶颈。我带着这个目的去学英语的时候，不管我用什么样的一些工具，不管我用什么样的一些看什么样的东西，都跟我过去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带着一份觉察和一份期待和一份我想要做的事情在学习，我的沉浸感一定是会高得多得多得多。我不仅可以做到完全无障碍的去张开我的嘴，其实我们刚刚录播课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英语交流，可能我还会有些不适应，但其实也就过了2个月的时间，我学英语真的也就花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了一个心态上的各方面的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我可以去开这样的一个会，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这意味着我离我想要做的事情又更近了一步。那我再去继续学英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方向来做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学英语的第一个要义，就是你要想想为什么你要学英语。这也是其实我在学英语之前也看了很多文章，怎么样去科学的学英语，这些都是技巧，但是英语真正的道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学习它。
对，如果大家跟着小红书上的那些自律博主 Hello 早起今天学习英语打卡，我又记了多少个单词，相信我，你还是不会有特别大的进步的，你一定学不好英语。还是要想象一下具体的场景，你要怎么在未来的某一个场合某一天去运用它。就像杨毅刚才说的第一点，你才有可能真的去把它学好，不然没有用。
对，像我的那个是一个清晰的好目标，但是因为好多朋友也在咨询学英语，我就特别想问大家，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什么样是一个坏目标，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想好好学英语，这个其实就是红红说的，你可能是只是有一个初步的想法，你也没有，
我要自律，
我要自律，我要学英语，这其实就是一个坏目标，因为你没有办法设身处地，你也不知道你要学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也不知道你学了要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好好学它呢？你得找到一个固定的场景。
啊，对。
那什么是，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我想出国旅游的时候我能好好说英语，这其实也是一个坏目标，因为你旅游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你到底是能够点餐自由呢，还是你要跟人家交流人文自由呢，还是你逛博物馆的时候你都要听懂呢，这个 level 的区别是巨大的，
太大了，
太大了，
没有办法去拆解后面
的
目标。
是
的，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目标。那什么样的目标是一个好目标？比如说我说我一年之内或者我一年后我要成为一个在什么场景的 native speaker， 这是一个目标。或者是比如说我半年内我要达到一个雅思8分的水平，
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好目标，不管你是用来交流还是你要去考试，或者你说我在3个月内我希望得到一个出海的晋升机会，我要去争取，我要在这3个月内把我们公司的专业相关的事情能够完全用英语自如的表达，这也是个好目标。咱们得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我们再去找到学习英语的具体的科学的方法，这个也有很多。
嗯，
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目标特别重要。还有就是第二点，我还是先把虚一点的说完，
一会儿最好给我们说
点实际点
的。我
一会儿给你说
点
实的。对，学英语真的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学英语跟我考保单一样，也学了很多次。就是如果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或者是你就学1个月或者2个月，然后你就停下了，然后你再过一年，你再说我要学英语，你
又
学两个月，
从头开始，
你就是会从头开始。这里面浪费的都是你的时间。
没错，
因为英语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它是一个语言系统，就是你得身体脑子这个各种器官，还有你的理解能力，还有你的记忆。
这里我插一句，你学什么都是，如果就像杨毅刚才那种状态， 你无论是学英语、学唱歌、学跳舞，包括我学游泳，你已经学两个月，你马上要学会了，你放弃了，你从第二年春天开始学，一样还得从头再来。
嗯，
对，所以真的都一样，
所以真的学什么都不能半途而废。如果没有一个真的要坚持的念头，你真的是学三个月，然后你就放弃了，其实这三个月你学英语的时间真的是浪费的。
嗯，
所以一定要真的在做一个这种长周期的事情之前，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开始学了之后，你可能未来的一年、两年、三年，你都必须，不能说天天练吧，因为我觉得天天练很困难，你至少一个星期两次的频率，你必须得保证沉浸在里面去练习它，或者思考它，或者和它有这样的交互，
强迫主动的给自己把这个时间空出来。
对，而且你学了这个东西不一定会真的能派上用场，你等的是一个潜在的机会，就像说的那个会议，或者是一个我觉得以后可能有出海的机会，或者我觉得可能有 CFO 的机会，但那个机会真的会来吗？不一定，但我是在为他做准备，这是一个很长周期很漫长的
一个工作。说一个玄学，你得为他做准备，宇宙的定律才会向你发生。
对，当你不做准备他一定不会来，
你准备着准备着他就来了。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学英语或者大家学其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坚持。如果你觉得真的是玩一下，那我建议真的别学了，因为你学三个月再停下来，这个三个月的时间真的是浪费掉的。你不如去 have fun，
嗯，
对吧，就开心一点。
嗯，
然后说到如果这两点你觉得都 OK， 你真的说我要跟一姐一起，或者我跟杨一起，我要学英语，那我觉得你可以进入下一步，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去学习，因为学任何一个东西一定都有科学的方法的。
嗯
嗯，是不是红红比较关心这一部分？
我觉得听友们更关心，因为我在你说完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我就已经把自己打退堂鼓了。我没有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先放一放。
你知道
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说第一点、第二点吗？
就是把我这种人劝退的。
就是红红跟我说啊，你在学英语，我觉得英语是个好东西，我也要学一下。
我说你赶紧把那个 APP 发给我，然后我下载了都没打开过。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在正经学一个东西之前，我们想清楚要不要花这个时间。那我下面我就简单说一下一些真的是比较科学的一些方法，而且我觉得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我先讲几个误区吧，因为我觉得这些误区真的，
啊，这里我们要收费了，大家给我们那个
真的要讲几个误区吧，这个真的会误导一些人。比如说其实大家在社交媒体或者很多方面教你学英语，好像看起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会说你看美剧学英语，或者是看电影学英语，或者是听播客什么精读学英语，其实这些都不是最实在的，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你的基础，他也不知道你的状态，他盲目的去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看电影学英语，它是一种泛读，就是你在享受剧情的时候读了一些这种句子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是一种没有系统的一个泛读。
怪不得我看那么多美剧，
你看电影是没有办法学英语的，除非你是一个重度爱好者，然后你看了三年，然后你倒背如流，它能够提升你的英语水平，但是它得需要大量的阅片量，而且它是个无心插柳的东西。但如果你是真正的要去学习，那看剧肯定不是一个高效的手段。所以就是这种误区啊，就是说看美剧就一定能学好，那真的太不一定了。即使你跟着美剧去听读，或者是你听了去默写，都不一定好，因为那你为什么要看美剧呢？那有更好的材料能够让你去听读或者精读，你为什么要看美剧呢？
咱不要自欺欺人，
对，
咱看剧就看剧，
对，
没有寓教于乐那回事了，咱们已经三岁以上了。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要说的第一个误区。那第二点我觉得得说一个特别实在的东西，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学。我觉得有两层，第一层其实是最基础的东西，一定要去打好基础，那个就是语法、发音还有词汇，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忽略这些东西，这三个东西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呢？我来讲一下。因为英语是一门语言，不管我们用来干啥，其实都是用来交流也好，或者输出或者输入也好。你看红红，像我们说，我之前说我想练习口语，其实是我想去输出，但是我如果去交流的话，我又需要听懂。那其实口语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得说句子，对吧？你说句子，你怎么样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让别人听懂，那你就需要有语法的结构，就到底是现在还是过去还是未来。
嗯，
你也需要有很多的词汇，不然你脑子里想了一个事情，但是你表达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单词咋说。其次就是发音，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单词的发音，你当然就更没有办法说。 当然你还需要你的嘴巴，也需要你的大脑。但比如说像听力，
嗯，
你要听懂一个事情，或者说你要看懂一个事情，也是语法，你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状态，你也得读很多单词，你也得知道发音，这样你才能听懂。然后你听力的话，你可能用的是耳朵，你用的是大脑。当然如果是同声传译就要求更高了。当然如果你是想要写作，你可能不需要嘴巴的这部分，但是你就更需要侧重你的大脑和你的词汇和语法的部分，发音你可能就会弱一些。但是你没有发现它的基础真的是语法、发音和词汇吗？
我发现了。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去学英语，你要去直接上，大家都会教啊，你去精读那个 BBC 新概念。
嗯，
如果你是一个相对零基础很薄弱的人，你去听 BBC 你会很痛苦的。
对，
因为你的语法你也不会，词儿你也听不懂。
你要学的是思维，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而不是大量的很低效的去直接跟着精读，因为你可能会了他这个句子，下一个当你要说的时候也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是一定要先强调语法、发音和词汇，大家去测一下，或者说去了解一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比如说六级都还不错的，那我们初步认为你的语法是 OK 的，然后你的词汇量也还凑合，然后发音你可以再去评判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过去的水平是什么样的老师教的。比如说杨毅在四川，老师是不错的老师，但是发音呢就是欠佳。如果有些小孩在北京，可能他的教育资源就很好，他从小就特别地道，那对他来说就不是个什么事儿。所以其实不管是侧重于表达口语也好，或者是侧重于阅读看懂也好，或者是侧重于其他的，我们都得打好这个基础。然后呢我就上一些小小的干货，就是比如说语法，其实相对基础的语法真的是新概念二三四都可以去学习，那就是打好这个框架，甚至大家随便在知乎或者小红书去搜一本语法书，都能够去把这个基础稍微复习一下，因为可能大家都学过，大家可能比如说六级都过了，或者甚至考过什么托福、GRE， 就是因为像我就工作八年，我也都考过，但是我都忘了。
我也是雅思当年考了一个7.5的人，
就是说呢，
全忘了。
对，所以你的基础你还是得花一个，比如说半个月的时间，你英语语法你怎么着你就学会了，对吧？第二个是发音，发音的话 B 站上有很多很多资料，我们可以去搜那个赖世雄的发音，
他会教你。我到时候给大家写在 show notes 里面，我让杨毅。
可以，对，然后这个是发音，然后词汇就更简单了，因为我们有那么多背单词的 APP， 甚至是他会教你什么词根词缀，就是连着背。但是我觉得词汇有一个点是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比如说你说我要背GRE 的词汇，一上来给你20000个单词，你怎么去背？有很多是生僻的，你平时也不需要用到的，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背那20000个单词，所以你可以去在一些词典里找到一些方向，比如说职场或者说旅游，因为咱们并不是非得背20000个单词到一个某种水平，你可以先从简单的，
比如说电商，
从你需要的对的方向做起，而不是一上来我们这个听友群二群有一位同学叫 Abandon， 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想到这个英语红宝书第一个，
对，他叫 Abandon。 但我觉得那位听友特别好，就是当大家那天大家聊起来了嘛，我就看有人说哎呀我一看到你这个就想放弃了，他说不是，他说我是正是因为有自己想坚持的东西，我才要起这个微信名提醒自己放弃那些不值得的。我就是因为看到他的这个解释，我现在对这个朋友肃然起敬。如果想进听友群和 Abandonment 大家一起聊天交流怎么学英语的话，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就是 毕不了业123的拼音，我们也会把具体的微信添加方式放在就是 APP 的这个展示的文字里面，就是 show notes， 大家也可以添加微信小助手，我们会把你邀请进群和大家一起聊一起讨论，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所以我刚刚说了一些偏基础的东西，然后其次呢我们再去侧重，比如说对我来说我是要侧重口语，那我可能在口语方面也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练习，有的朋友可能是希望别的，那他就在别的方面做一些针对性练习。那在口语方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就是不一定那么的有针对所有人，但是是我用下来体验最好的，叫开言英语。
哦，
其实它是头条的一个 APP。
哦，
但是他已经停更了，他从2021年就停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停更，但是 anyway 他就是停更了。但是我很喜欢那个 APP， 就是我用起来是觉得很舒适的，因为他就是会就一些 topic， 然后他会有一些这种课程，你可以学到单词，你可以学到语境，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最后他会让你去复述这些对话，他会比如说 A 跟你说了这个，那你就是角色 B， 你得去和他这样去对话，同时他是不给你 guidance 的，就是你得听了、然后你再说，而且你每个字都需要说得很精确，同时他还会监督你的发音。那其实这个就比你照着读会好很多，因为你需要去理解，你需要去记忆，你还得一字不落的记下来，你还得去重复，它就是有很多的功能让你去张口说这个话，
你有一个自己大脑中去形成组织生长刺激这个神经元再去把它输出的这个过程，这样一遍遍的去重复这个生长刺激它的过程，你慢慢的就更加能够接近于 native speaker。
是的，当然我学习那个可能学了很多课，它真正经典的短语和短句我也不见得都记得，但是这不阻碍我可以自如的去 organize 我想表达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嗯，
当然下一个方面就是第三条吧，我觉得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学习的话，就是你要分配你的时间，这个是很长周期的工作。就像我提到的，我会建议每周至少学习两次，这是底线，因为两次你都不学习，你学它干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的侧重的部分，比如说口语或者听力，你去花一些时间，同时打基础的那些部分，比如说单词也好，语法也好，短句也好，你就专门再安排一些额外的时间，一定要保证相对松弛但是又很高效的在学习。我觉得这个虽然我也会偷懒，我也真的没有办法每天都坚持，但是就是短短这不到一个月的坚持就让我感觉到了巨大的进步，以及我知道我未来要朝哪个方向努力更合适。然后第四点最重要的，就真的得孤独和练习了，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人可以去代替你完成，我们很难像读书的时候一样有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坐在那里去学习，因为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你现在就是要对抗你的懒惰也好，想休息也好，想就是找个借口什么的也好，你去坚持的做它，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也困难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特别不后悔。
回到最后那个坚持，你看我们今天就聊了杨一去准备这个事情和学英语已经快1个小时了，诶，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什么来着？
硬撑啊，真的是学了之后硬撑着上那个会。
对，虽然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让杨一来分享这个，也确实是响应听友的需求啊，因为确实在我们的群里面很多人想听，而且我自己刚才一边听我都一边的在那里记笔记，就是这样的学习方法它不仅仅能够用在学英语，实际上我们在学习任何的一门新的技能或者你新的不会的东西，从入门到精通你可能都要经过，你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目标，你是为了爽一下，是为了一个模糊的概念，还是你有一个具体的场景。那第二点第三点的话，你要通过逻辑去理解它，你要找到科学的方法去实现它。那么最后也很重要的就是，你愿不愿意为它去放弃掉你生活中其他的东西，你愿意把你的孤独和自己一个人练习的时间，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硬撑和努力的那个关系也好，很多时候你真的做成了它，不是我们在那一瞬间使了多少的力，你多么的痛苦，它可能就是你一天两天你有觉知的再去练习，假以时日你才能够我们所说的从入门到精通。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的整整一期的主题虽然是硬撑啊，但是我从今天整体的聊下来，我的感觉就是我还是很感谢硬撑的，就是硬撑给了我的这个机会，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撑下来了，就不论这个事儿到底成没成，但我自己确实成了很多。
就像红红刚刚说的，硬撑的本质是什么？是你在坚持做一件你没有那么准备好但是你又不得不做的事情。首先你为什么要撑，就是因为你必须做，或者是你想要去做但是可能条件没有那么成熟，它其实会很大程度上去激发你的脑子和全身心的活动，调动你去完成它。因为刚刚红红其实已经提到，在学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神经元了，我们也在可以小小的展开一下讨论，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很多东西的时候大家是 没有概念的，或者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学知识的时候是死记硬背，或者是我在学习一个技能的时候我可能学不好，比如说游泳我就游不好。
我也是。
对，因为学习的本质其实就是你的大脑和你的肌肉去加强记忆的一个过程，然后大脑的记忆当你接收一个信息，它只是到你的这个神经元的突触末梢出现了一下，你要真正的去连起来融会贯通真的是需要你的神经元全部都连通，你需要去思考理解，你才能真正的去加强你的记忆。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好了，在这一期我们两个的定位已经有了啊，杨一是英语老师，职业老师，我是大家的体育老师。刚才杨一讲到的这一系列就是要建立培养自己的神经元，要有觉知的去学习，在我们的健身人的这个
快和我说说
专业维度里面就是一个词叫念动合一。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健身房撸铁，如果比如说我去做这个深蹲啊，或者我要练肩硬拉，我拉十组，如果你不是带着脑子，你就是很机械的在做，第一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进步。你想练的这块肌肉群，比如说你要练的是你的肱二头肌，但你可能就练成斜方肌了。再有一点，你很有可能受伤。所以动念合一就是你在练肩的时候，你要在大脑中无限的去模拟你的肩部在发力，你要练的那块肌肉在发力，再去使劲的那个过程，你就想我的肩变大变大，我的臀变翘变翘。你在每一次肌肉做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要去想象你这一块的肌肉在做功在收缩，你的训练的效果才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刚才杨一讲的这个例子，无论是在我们的精神世界还是在我们真的在去学习某一个实际的技能，都是很有用的
啊。我太有收获了，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健身的人，我刚刚还在想和红红讨论，其实我们学英语的这个发现也好，或者我们对于学习的这种探索是通用的呢，还是针对于某项具体的技能？其实我们今天的结论还蛮简单的，它就是通用的。
我觉得是完完全全的通用的。但是刚才关于杨一所说的第四点我也很想说，他在最后不是有说你要去孤独吗？因为你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想再回到硬撑的这个点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和感觉，就是你硬撑，大家去如果再去拆解一下，硬撑意味着我们就是我们目前现有的时间和精力不足以应对这么多事儿了。那如果你完全游刃有余的话，你不会需要你去硬撑。
是的，没错。
所以听到这里的每一个听友，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硬撑的时候，证明我们是一个向上的人，证明我们还是一个有生命力有劲儿的人，我们没有躺下，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因为很多机会就是留给那些硬撑的人的。但是在这里面有一点还挺重要，这个还是我有一天刷那个小红书看到姜思达，因为他现在我们也算是因为之前在播客里面有说过，因为之前认识包括直播也一起有合作，我会再去关注他工作。他在去年的时候在小红书上有个很出圈的一篇笔记，就是他说你们不要夸我高能量，谁不是在硬撑啊。然后那个话题就爆了，他在里面就有去分享，我觉得确实很对，就是他在硬撑的时候他做了哪些。当然他可能有说你要提高抗击打能力啊，或者你要该休息就休息，但有一点就是你要去给自己的优先级排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我们需要去硬撑的时候，证明你现在的能力已经
不够了。
对
对。
那杨一再去给自己的优先级排序，他可能就不去跑步了，不去游泳了，他觉得英语是他现在需要撑一下的，那他一周两到三次每天两个小时把这个时间找出来了，又通过我们有觉知的练习达到他现在的状态，正好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很顺的。
是的。
但如果你不去给自己的优先级排序，就为什么你看我现在暂时可能，我相信如果有天我真的有强烈的动念，我真的需要把我的口语好好的再去捡起来，因为那个学习能力我们都有。
是的。
我们也考过雅思，就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考试。
不大。
但我现在的口语就是很差，但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可能现在不在我的优先级。我当然知道学英语这是一项好的技能。
是的。
我也很想去掌握。但是如果我在现在我已经很破碎的时间，我再掰出这个时间去做的话，我真的不行。所以优先级的排序关注着你能不能撑得过去。如果我们什么都想要的话，最后就是蜻蜓点水，我觉得那个不叫硬撑。
对，就是这个红红让我想到了，我觉得硬撑我们撑的是什么？我觉得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完全准备好，但你撑一撑就过去了，你可能是一种进步，一种短期的煎熬，你去把它做好，你去，大家都可以去调动自己的生命力，一会儿消耗一下，或者一会儿完全提着这口气，哪怕结束之后我们躺两天都没关系。你是一个这种因为事件或者因为你的需求，你需要做，你必须要做，你撑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就是你觉得你每一天都在硬撑，是一个很 long term 的，比如说长达半年或者一年的撑的状态。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我们反而应该去再向内观一下，就是我到底撑的是什么？比如说就像红红说的，是我想要的太多了，我全部都要了，我精力本来就不够了，我还撑十个事情的这种过度的疲倦，还是说我就是在做一件我不擅长的让我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学习，因为我觉得学习和我们做的事情跟我们自己的天赋性格都很有关系。你真的让我去，比如说我是一个真的怕水的人，我再怎么样练习，我也不可能撑着去游个泳吧，去当一个游泳队员吧。
是的，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在硬撑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证明你的生活里到这个时机了，它让我们被迫去做一些选择。我在之前发的一篇笔记里面还会说，我们最终一个人会从事一项我们自己发自内心去相信的事情，那个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不一样，它就是你的愿景，就是你想干的那个具体的事儿。但很多时候大家说怎么去找这个相信，可能很多时候它不是找到的，因为不是有那么多人就福至心灵，就把这个天将大愿种在心里了，它可能就是排除。
嗯，
那在硬撑的时候，它反而会被迫的让我们停下来，让我们停下来去审视，它会让你更加清楚的知道和发现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你真的不想要什么，什么东西你真的撑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大家阅读了很多的文件，有时候都在鼓励大家就是坚持也好，或者就是撑住也好，但确实是回到我们刚刚的主题，你是撑一时两次三次是 OK 的状态，你觉得可以战胜它，还是说你已经撑了一年了还是不行，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考虑切换。我在这里其实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家有妹妹，就是有表妹一直在学医，两个妹妹都在学医，都是读到马上就要到博士的这个阶段。那大家的初衷本来都是当医生，而且一个是偏消化内科，一个是偏儿科，其实都是他们学校里的蛮好的专业，但是现在他们都要面临到底是读博还是说我去换一个别的赛道。其实两个妹妹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
嗯，
有一个妹妹就觉得其实当医生蛮好的，但是她真的是上夜班，还有很多体力上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说跟小孩子交互上来自父母的压力，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她虽然有亲和力也有责任感，专业也不错，但是她真的身体不够好到比如说长时间上夜班她是 OK 的，或者是比如说在急诊或者是半夜然后去收病人熬一个通宵，或者是你快睡着了又有病人来了你必须得去收，其实这种东西跟他的身体是不 match 的，他的状态会非常差。那即使他再想做一个医生，他也知道这个我真是撑不了。
嗯，
所以他第一次有不做医生想法的时候找我讨论，其实我们家里很多人都反对，因为大家不会觉得说你读了这么久马上你就可以念博士了，而且你的学校又很好，你为什么不坚持下来去当一个医生呢？因为你最开始就是想当一个医生。
嗯，
但是其实在我的概念里，你要是真的那么痛苦了，你就是撑到你的身体或者精神状态都出问题了，那你为什么要当这个医生呢？
我觉得刚才杨一说的这个例子就特别好的印证了，当我们在撑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去看一看，就是你找相信或者找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点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做加法，就是在你放弃做排除法。当你发现很多事情你就是不想要，你才越来越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你表妹就是很明显的去做选择，就是她的那个身体就是那个东西她接受不了，她就放弃了，所以这个东西她就撑不住。所以很多时候在撑的时候，我们去做选择的时候去抛掉那些东西，可能剩下的才是值得我们去撑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说杨毅说的两种撑，一种是我们一股气撑下去了可能就好了，
更能越来越好，
又到一个新的 level。
嗯，
还有一种就是我常年累月的很疲惫， 你把你的人的气和能量都是有限的，我把我的气和能量都内耗掉了，我觉得这个就不要。所以什么样的撑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硬撑每一次要让自己真的是在一个波浪式前进和波浪式上升，就你过去看自己的3到5年的你的成长曲线，或者你的生活曲线，或者你的体力曲线，我们都是在一点点在走上面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撑是对的，因为人生哪有几回搏，该撑的时候咱就撑。但如果可能我已经原地或者很消耗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可以去静下来想一想，都不用多做加法，可能就是我们要做的太多了，我们可能减掉几项，把我们身上背的那些就跟骆驼背的那些货，它可能背太多了，我们卸下2项可能还会更好一点。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就是到比如说我两个妹妹的结果最后就会不一样，有一位就是身体上可能更抗造一点，她也想当医生，那她可能未来就是当一个医生，有一个人就是放弃做医生。所以我其实红红讲的特别有道理，但我可能还想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当你真正撑不下去放弃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在一种很惯性的思维里，他会很纠结的。因为你想你寒窗苦读那么多年，比如说你是想当一个医生，或者其实我们的群里很多听友们也是在面临一些这种所谓的分水岭，就是我的方向或者我要不要换工作等等，其实做一个放弃的选择是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期我们才会很有意义的点是在于不要去太过于自责于你放弃一个东西。
对，所以在我们讨论硬撑之前，你看今天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再去讲杨怡怎么去把这个没有准备好的机会撑下来的，在去学英语之前他可能知道他撑的这个就是他目前而言最重要的事儿。他在其他地方可能他在生活上也打游戏也闲着也不健身也不跑步，我觉得完全 OK。 就是每个人你不可能永远什么都要去兼顾的，那我们在真正决定硬撑之前可能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去做一做减法，这个是硬撑的一个必要条件。那在真的撑的时候，就为什么我们叫硬撑啊，如果我们游刃有余的话那个就不叫硬撑，那个叫我们应对自如。硬撑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就是没准备好。在这里面我还是号召大家和教员学习。我最近真的就是在读教员的选集，他就是很鼓励大家，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看你在学英语或者来了这个机会，你觉得你在硬撑，但是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案例啊，就是要在实战中学习。就教员教导我们，我们要在战斗中战役中学习，如果没有这样一场会的话，它其实对于你的这个生活节奏而言它就是你的一场小战役。没有这场仗的话，你无论如何不会让你的思维或者你的英文的这个水平到口语的交流水平到一个 next level 的。
没错没错，
所以等着你是永远不会的。教员说他一开始也不会打仗，那从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直接经验是永远优于间接经验的。所以在战争中学习，在战斗中学习，在总结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就是在书里面说的，他说他就是在总结经验中吃饭的。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在遇到那些，其实我自己也是，你有发现当我在第一次去做直播或者第一次去剪辑视频去发视频，或者第一次的去面对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领域的客户的时候，咱谁不是硬撑啊。但是你不要告诉自己你不会，这个就是你的课。你就当去上一课，哪怕失败了咱也是独一无二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咱硬撑着就是为了把它撑过去，而不是为了这个事儿成还是不成。因为只要你撑过去了，这个事儿结束了，咱们自己的功力都是大涨的。
说的没错，我太认可了。因为就像这次红红为什么觉得说我们一定要聊一下我们上次那个会议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发现练习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真正的参加完那个会议，其实对我各方面都是一种更大的提升。那我的这个小战役就是我要去表达我专业方面的东西，这个小课对我来说就结业了。但是这个其实在我原来的概念里它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好多的词汇，好多的语法，好多的专业技能，好多好多练习我才可以。但是我没想到一场小小的战役让我备战比如说5天1个星期，其实这个小的节点就完成了。那我下一个可能就是更自如的去做这种交互式的交流，而不是我输出为主。那交互是我下一个目标节点，那我也再去练习，我下次去交流我可能也不会，因为我在真正经历那场战役的时候我也没有跟 大家这么多的去交流过，那我还是去撑下去，我去做到它，可能我又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没错，所以小的战役小的挑战来了，咱们可以嘴上抱怨一下，哎呀怎么又来了，没有准备好，好烦，但实际上这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变得更强的，人家都在给你喂装备，给你喂甲了，那
喂经验，
对，那咱们就接着
撑过去。
对，撑过去之后真的就变得更强。在这里我真的也观察到一个，就是玄学，就是我发现我身边老一天到晚和我说的，当然把那些表的排除啊，只要他和我说，哎呀我今天要做一个这个什么事情，我要开个会，我没准备好，好烦好忙，我快撑不住了。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说，我这个又快不行了，快撑不住了。你就发现这种人他永远都是越来越好的，
嗯，因为他在进步，
他最后都撑过去了，而且最后他就不跟你抱怨，因为他可能已经离我而去了。就这种人是
跑太快，
这种人是最烦的。所以朋友们，当你在每一个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刻，当你觉得在自己硬撑的时候，都给我撑住，撑完之后我们自己就会变强。但这个不是想把鸡血和鸡汤打得这么程度啊，而是说如果当我们很舒服很快乐很自然的时候，那当然很好，只不过如果真的有一件大事降临到我们身上，那就证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当这个坎儿、这个挑战，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都是打工人，这个坎儿降到我头上了，那你就去背，因为你搞不砸，你真正能搞砸的东西，这个坎儿根本就落不到你的头上。所以落到咱头上了，咱就给他接着干得好，干砸了，其实干砸了，这个有个高的顶着呢，咱不会怎么样，干成了咱们就更好嘛，对吧？但是最后受益的都是我们自己。
没错没错，红红已经把我想表达了完全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表达，然后我也是在这次实践中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想说大家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或者在习得技能或者在进步的这个过程里，真的是不要去看着自己不擅长的部分，你就去把你能撑住愿意撑的部分去把它做大做强，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对对对，咱们别撑不擅长的部分，很多事儿我不擅长，你看体育老师就撑，我体育老师的嘛，我就跑步，我都骨折了还那儿撑呢，就证明我喜欢，你有那个动念，那咱就撑一撑，想撑的咱多撑，不想撑的咱一脚都不做，咱一秒都不撑，咱把自己的精力保护好，去做自己真正愿意的事情。好，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以上是毕不了业的第100岁的四分之一期，
第25期，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群和我们互动。
好，今天杨怡分享的几个学习英语的软件还有那个老师，我到时候会要过来，我们写在和本期节目相关的那个推送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